再一次低头来祷告。主，祷告是你赏赐给我们的权柄，使我们能够捆绑恶者仇敌一切的权势。主，我们能够借着祷告来到你的面前，明白你的心意，并且能够按着你的旨意来祈求。主，因此我们把教会也仰望在你手中，因为这是属你的教会，有基督耶稣做王，我们众人在其中，我们是基督的身体，我们彼此的连结，互相的看顾，主要使我们能够在这个末后世代如同明光照耀一般，因为你将我们放在那灯台上面，要照亮这个世代的人。主，因此我们要借着祷告常常来到你面前，并且借着祷告使你能够让我们看到自己内心的情况如何，以至于圣灵能够借着他微小的声音提醒我们，使我们能够遵行你的旨意，走在光明的道中。主，我们把以下时间来仰望你，求你与我们众人同在。主，要打开我们的心，你说有耳听的就应当听，叫你的道进入到我们的里头，叫你的道炼进我们的内心，并且给我们行道的力量，好叫我们奔走前面的路程。主，我们来仰望你，将祷告祈求奉靠耶稣基督圣名。今天我们进入到撒母耳记上第19章。我们知道自从9.11以后，这整个世代都变了。你现在上网看新闻，你可以看到很多恐怖攻击的新闻在各个国家在各处发生。最近你如果只要打开一看，也发现法国有恐怖攻击，就在9月份英国有恐怖攻击，土耳其有恐怖攻击，许多国家都有恐怖攻击的发生。这时代已经跟以往不一样。法国政府曾经发布了一份文件，在教导他们的民众在面对恐怖攻击的时候该怎么办。这个政府，法国政府没有要求公民在遭遇恐怖攻击的时候要奋不顾身的去搏斗，没有。他说在这样恶劣的环境底下，你要设法保护自己的生命安全。所以那份文件里头提到三个面对恐怖攻击时候的因应步骤。第一个叫做逃走，你能赶快逃走就赶快逃走，有安全的路线能够逃走，你就尽快离开现场。所以第一步他说你要赶快逃。第二步，如果你逃走了路线被封锁了，逃走路线被阻塞了，被挡住了，第二步叫做藏匿，躲起来。藏匿的时候呢，不要发出声音，关闭你的手机或其他可能发出声响的任何电子设备，把这些声音都关掉，把灯光关掉，躲起来，躲好。第三步，等待时机报警。假设你在一个密闭的空间里头，逃也逃不走，躲起来，然后呢赶快找机会能够报警就报警。他说如果能够按这三个步骤冷静应对，你就可以在恐怖攻击当中保住你的性命，存活的机会比较大一点。所以第一步叫做什么？逃走啊！你们要学起来，这是恐怖攻击的时代。第一步是什么？逃走。第二步呢？藏匿。第三步呢？报警。好，今天这段经文呢跟这份文件啊有异曲同工之妙。因为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其实也常常遇到无预警的恐怖攻击，做学生的被霸凌，你在工作的时候忽然被 Leo 在婚姻当中发现有外遇或者是家暴，亲子关系当中有冲突，甚至有无法预期的疾病，忽然检查出来你有不治之症，有癌症，无法预期的疾病不但影响了我们的心理，也更冲击了我们的灵性，因为这些攻击让人毫无防备，措手不及。所以今天我们要透过这段经文，要来从大卫的身上来学习如何面对属灵上的恐怖攻击。所以我把讲道分成三点，第一点叫报警，报警神；第二点逃走；第三点藏匿。我把刚才的那个文件里头的最后一步翻到第一步，最后一步翻到第一步。第一点，报警神。大卫的苦难来自于扫罗的嫉妒，因着嫉妒，扫罗多次设下恶毒的陷阱，要来杀害大卫。对，自从撒母耳告诉扫罗，耶和华要把王位赐给一个比他更适合的人选，从那一天开始，扫罗的心就七上八下，忐忑不安，不知道这个比他更好的人选什么时候会出现。现在眼前对他王位最大的威胁就是谁？就是大卫。所以扫罗王曾经说过一句话，在撒母耳记上18章第8节，他说将万万归给大卫，千千归我，只剩下王位没有给他了。当时的妇女唱这首歌曲，扫罗听了非常的不高兴。大卫一日不除，扫罗的王位就一日坐不安稳。之前扫罗是用暗的弄不死大卫，现在干脆挑明的讲，他对约拿丹和众臣仆说什么？我要杀大卫，讲明了。只不过约拿丹，他的儿子约拿丹与大卫是生死结盟的朋友，所以约拿丹就向爸爸来说大卫的功勋跟忠心，想要动之以情，碎之以理，暂时安抚了扫罗。可是到了第8节，当大卫与非利士人征战大大的得胜的时候，扫罗的嫉妒又被挑起来了。所以趁大卫在他身边为他弹琴驱魔的时候要杀他，所以大卫逃脱躲避回家，可是家却被扫罗的走狗团团围住。所以圣经上说他们是窥探他，要等到天亮杀他，在他家四围严密的监控。那扫罗要来一个瓮中捉鳖，大卫的太太就来招金蝉脱壳，所以帮助大卫从窗户坠下去逃走了。所以扫罗眼看自己的儿子还有女儿都不靠谱，我们华人有句话，这个叫胳膊呀向外弯呐。所以爸爸看到儿子跟女儿都护着大卫，所以这时候就要打发什么？英文叫做 special agent， 就打发特工，准备要去捉拿逃到拿约的大卫。就这样一连三次，三批的国王人马都被神的灵感动说话，拦阻了他们追捕的行动，甚至扫罗最后亲自出马都无法控制自己赤身肉体在撒母耳面前受感说话一天一夜。对大卫来讲，其实感触一定很多，因为他看到神出手拦阻了国王的人马和王亲自来捉他，他看到了。可是矛盾之处也在这里，上帝既然亲自出手，为什么不彻底解决问题？因为扫罗他只是暂时没有得手，但扫罗并没有打消要杀大卫的念头。 大卫还是得逃命，大卫还是得逃命，大卫一定充满疑惑，这一切所谓何来？他为什么会引起扫罗的嫉妒？他奋勇杀敌有错吗？他高举耶和华的名使普天下的人知道以色列有神错了吗？过去他弹琴可以驱走恶魔，但现在弹琴呢，驱不走扫罗的心魔。他有能力击倒巨人哥利亚，可是他现在面对扫罗王，他只能逃命，因为哥利亚是敌人，扫罗呢是国王，又是他的岳父。过去众人都爱他，圣经上说他的名被人尊重，但现在开始他成了头号通缉犯，因为王当众宣布我要杀你。所以大卫如何面对这些突如其来的改变？我们可以从诗篇五十九篇了解大卫的心情。诗篇五十九篇很特别，你看前面的小字，扫罗打发人窥探大卫的房屋要杀他，那时大卫坐着金狮交与灵长调用修要毁坏。这是一首诗歌，什么时候做的？扫罗打发人窥探他的房屋的时候，要杀他的时候做的。所以这首诗歌反映了大卫当时的心情，当时他的房子被团团的围困，有人在外面窥探他，准备杀他，他已经无路可逃，最后太太帮助他从窗户逃走。所以这首诗歌很特别，描写了大卫当时的心情。我们来看一下这首诗，我的神啊，求你救我脱离仇敌，把我安置在高处，得脱那些起来攻击我的人。求你救我脱离作孽的人和喜爱流人血的人，因为他们埋伏要害我的命，有能力的人聚集来攻击我。耶和华，这不是为我的过犯，也不是为我的罪愆，我虽然无过，他们预备整齐跑来攻击我，求你兴起鉴察帮助我。万军之耶和华，万军之神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求你兴起惩治万邦，不要怜悯行诡诈的恶人。他们晚上转回叫嚎如狗，围城绕行，他们口中喷吐恶言，嘴里有刀，他们说有谁听见？但你耶和华必笑话他们，你要嗤笑万邦。我的力量啊，我必仰望你，因为神是我的高台。我的神啊，要以慈爱迎接我，我神要叫我看见我仇敌遭报。不要杀他们，恐怕我的名忘记。主啊，你是我们的盾牌，求你用你的能力使他们四散且降为卑，因他们口中的罪和嘴里的言语，并咒骂虚谎的话，愿他们在骄傲之中被缠住了。求你发怒使他们消灭，以致归于无有，叫他们知道神在雅各中间掌权直到地极。到了晚上，任凭他们转回，任凭他们叫嚎如狗，围城绕行，他们必走来走去寻找食物，若不得饱，就终夜在外。但我要歌颂你的力量，早晨要高唱你的慈爱，因为你做过我的高台，在我极难的日子做过我的避难所。我的力量啊，我要歌颂你，因为神是我的高台，是赐恩于我的神。从这首诗篇，我们可以了解大卫的心情。他六次的呼求神，他说求神，所以我刚才用黄字把它标示出来，求神救我， 求神救我脱离这些人。他说这些人好像什么，好像猎狗一样围在我的房屋外面，他们好像要把我当作食物一样要吞吃我。求神来救我。所以上帝拯救了大卫，脱离了这一次的困难。可是问题就在这里，上帝似乎容许这个问题继续存在，就这么一次，好像说有这么多次，然后每一次的恩典就够那一次用。上帝好像不多不少就给那个刚刚好的恩典，够应付这一次的困难。他好像没有一次性的把这个问题完全的解决，大卫不需要，以后就不需要再逃命了，不需要，不是，他就脱离了。可是呢，你要怎样继续逃命？到一个地方说又被困住了，然后主啊救我，他又救你，可是呢继续逃命，好像那问题一直存在。有句俗话叫做关关难过关关过，处处无路处处路，每一关都很困难，可是呢好像就可以帮助你过了那一关。有时候看起来好像没有路了，哎，忽然又有一条路出现，让你能够暂时脱离困境。我想对很多人来讲，这可能是一个共同的经验。因为尽管我们怎么样去恳切的祷告，流泪的祷告，那个情势好像没有一次性的好转，没有，就是这样拖着，然后折磨着，眼前的难关过去了，下一个难关困难又接踵而来。其实这是神对我们的试炼，试验我们是否对他有信心，持续的相信他，艰辛的依靠他。神希望我们抱紧他，不是因为他能够给我什么，而是因为我们认识他是谁，并且相信他绝不误事。所以神他虽然行过，使瞎眼得看见，瘸腿使得行走，死人复活的神迹，但那些神迹呢，却不能让人对他有更深的认识，也没办法让人对他有真实的信心。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说，几千年来圣经的历史证明了一个道理，就是跟随他的人总是在试炼当中紧紧的抱住他，存心的忍耐，纵使环境没有好转，纵使困境仍旧存在，但相信神依然掌权。所以雅各书一章二到四节还有第十二节这样说，说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十二节，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雅各书里头讲到说，我们有百般的试炼，有各种各样的试炼，然而你在试炼当中，你们要大喜乐。为什么？有什么好开心的？这么多患难，这么多困难，到底有什么好开心的？原来当我们在这些患难当中，在这些困难里头，因着我们存心忍耐，通过那样的试炼，我们的信心可以得以完全，我们可以得着神所要赏赐给我们生命的冠冕。而当你在忍耐的过程当中，上帝说你是爱我的，借着这样的忍耐表现出你对上帝的爱，你爱他，是你愿意承受这些困难，愿意忍耐这些困难， 于是神说，我要给这些人生命的冠冕，因为他们是爱我的。追求神迹奇事的人，他们最终会在困境当中离弃神，转身奔向世界。所以我们刚才讲到说，诗篇五十九篇，大卫是六次求神，他紧紧的抱住神，这也是面对灵性恐怖攻击的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第一步。我们第一步就是要把神紧紧的抓住，第二步逃走。大卫有一个爱他跟他结盟的好朋友，更是这个好朋友更是一个愿意为他舍命不惜违抗父命的好弟兄。所以大卫在孤立无援的时候，约拿单的支持实属难人可贵。那大卫他还有一个好太太，愿意想方设法救自己的先生。不过我以前听过有姐妹读过这段经文以后的反应，她说因为那是米甲刚嫁给大卫才会这样，如果结婚久了就不会了。 是这样吗？家是最重要的支持系统，当然这个是指健康的家庭，如果家庭生病当然就另当别论了，生病的家庭反而会使人受到伤害。所以面对属灵的征战，面对恐怖的攻击，你第二步可以寻求属灵同伴的帮助。你可以躲藏在家这个避风港，因为这些人会是与我们一起面对恐怖攻击的战友。所以这是圣经所说的肢体当彼此相顾的道理。箴言十七章十七节，朋友乃时常亲爱，弟兄为患难而生。传道书四章九到十二节，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因为二人劳碌同得美好的果效。若是跌倒，这人可以扶起他的同伴；若是孤身跌倒，没有别人扶起他来，这人就有祸了。再者，两人同睡就都暖和，一人独睡怎能暖和呢？有人攻胜孤身一人，若有两人便能抵挡他，三股合成的绳子不容易折断。所以我们需要属灵的同伴，我们需要属灵家人的支持。所以教会鼓励每一位弟兄姐妹都能参加小组，你们要有肢体的生活，要有小组的生活。这个不是只是为了聚会，也不是为了只是填补你生活当中无聊的空档时间，不是，而是为了建立属灵同伴的关系。在这个小组里头，在这个肢体关系里头，你们能够借着小组聚会彼此的建立，于是在这个弯曲背谬魔鬼四处寻找可吞吃人的世代，你的属灵同伴会是你的守望者，会是你的带刀者，在面对属灵攻击的时候，会是成为我们的帮补和支持的力量。所以属灵同伴很重要，属灵的家人很重要。所以大卫米甲对对苦命的鸳鸯，当米甲在帮助大卫从窗户坠下去逃走的时候，我想大卫心中一定可以感受到这位妻子何等的爱他，对这位愿意与他一起面对危难的妻子充满了感恩。下一章二十章，大卫他更跑去寻求朋友约拿单的帮助，这下次我们会看到。所以弟兄姐妹，就想想我们的朋友，我指的是教会的这些弟兄姐妹们，看看你的配偶，他们是你的属灵战友，那你是爱惜他们保护他们，还是在消费在利用你们的关系呢？我自己刚从神学院毕业去到一间教会服事，当时仍然是个传道人，还没有被按牧。 与教会的牧师配搭一起服侍教会。那我在这个教会里头后来成为会友跟牧者之间的桥梁，因为会友常常不晓得牧者在想什么，那牧师就跟我说，他说宗志，你看起来哪会说话，那你可不可以作为我跟会友当中的桥梁，把会友在想什么呢告诉我，那帮我也把我的意见向会友们表达。我就说好啊，这似乎是我擅长的，所以我就担任会友跟牧者之间的桥梁。所以我常常把会友的意见跟牧者表达，那也常常向会友来解释牧师到底在想什么。可是就在有一次，当我在表达，牧师就问我说，诶，会友最近都在想什么啊？我说会友希望牧师能够多关心他们，希望牧师能够多去探访他们。就牧师听了这话立刻对我辩，他就拍了桌子对我说，是谁说我没有探访的，是谁说我没有关怀的，然后他把矛头指向我，一个教会不能有两个头。我当时觉得莫名其妙，我只是在反映会友的需要，你不是告诉我要反映会友的需要吗？所以我当时非常非常的错愕，因为从我进入职场到那天为止，从来没有人跟我拍过桌子，从来没有人对我这样讲话，可是我却面对属灵的攻击。然后他告诉我，他到各个小组去说一个教会不能有两个头，所以我遭受了莫名的冤枉，我心里非常非常难过。就在那个时候，我就萌生离开教会的念头，这样的教会我要怎么服侍下去，我又不好向会友解释，我要怎么跟会友解释牧师说一个教会不能有两个头是什么意思呢？这教会又大乱，所以我又不能讲，有苦难言。可是在教会里头面对牧师，我又很难跟他同工，我心中非常的挣扎。这时候师母就成为我很大的帮助，师母就在这时候不断的安慰我，并且跟我一起祷告，面对我人生当中侍奉里头一个很大的困难，否则我都不晓得我该怎么样服侍下去。他帮助我这时候能够安静心下来，能够知道如何仍旧好好的跟这牧者沟通，以至于的牧者后来可以来跟我道歉和好。当天他情绪失控，对于这样子的这样子的一个误会跟这样子的一个冲突的关系，他觉得非常的抱歉。我也能够在那一次的冲突当中度过我属灵的危机，因为这对我来讲，这在服事上面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属灵同伴非常的重要，在你面对属灵的攻击的时候，它是会成为你的帮助，会成为你的力量。所以我期望每个弟兄姐妹，你们能够在教会里头能够有属灵的同伴，可能是你的配偶，可能是你的小组的弟兄姐妹，他们会与你一同来奔走天路。第三点，藏匿心中的怨言。刚才我们说要关闭手机 在恐怖攻击的时候关闭手机，关闭任何会发出的噪音，对不对？我把这一点应用在关闭心中抱怨的声音，因为抱怨不仅会让人成为情绪的囚犯，抱怨更会让人暴露在撒旦恶者的试探与攻击之下。因为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寻找可吞吃的人。所以你们都有看过电视，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看过 Discovery 频道，或者是 Animal Planet 就是动物频道。如果猎物他知道他自己现在被猎杀了，他们总是安静躲藏，不发出一点的声音，因为只要一有声音就很容易被猎杀，对不对？所以在属灵攻击的时候，有时候抱怨常常会让我们落入在试探及攻击里头，恶者能够借着抱怨不断的反复的攻击。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喜不喜欢抱怨？我们喜不喜欢抱怨？根据调查，54%的人以上喜欢抱怨。抱怨什么？抱怨我们日子很难过。抱怨什么？抱怨财务啊不够，抱怨我们工作的问题。这两个是第一个我们最常抱怨的内容。财务工作问题。65.7%的人每天抱怨1到5次。每天都抱怨1到5次，65.7%的人。而且就算是知道抱怨其实起不了任何的作用，你还是会忍不住边做边抱怨。所以美国夏威夷大学一个心理学家啊，叫做伊莲·哈特菲尔德，他就发现，他说人类以惊人的速度在模仿他人的脸部的表情、声音还有姿势。他说就好像高效的海绵一样融入他人的经历和生活。他说如果你的周遭充满了抱怨的声音，他说那种压力跟那种负面的沟通的模式就像病毒一样会迅速的传染给你。所以你周围的人有抱怨，你就怎样，就开始抱怨。那你一抱怨的话，别人也继续抱怨，会传染，所以整个环境就会恶化。所以你的工作场合若是充满了抱怨，你工作回家就不会喜乐；你的家庭里头若充满了抱怨，你们的亲密的关系就会恶化，你就会不想回家；你的教会若是充满了抱怨，教会就会软弱没有力量，侍奉的人心智被消磨，也不会想要侍奉。你说为什么不能抱怨？难道心中不满不能 murmur 一下？为什么不行啊？他说事实上医学研究，适当且适量的抱怨是一种抒发意见的方式，那也可以消除你心理上的紧张。不过问题通常是什么？我们抓不准什么叫做适当与适量，我们抓不准，所以我们变成习惯性的抱怨，而且事情不分大小，不分好坏，不分对错，都可以成为你抱怨的题材。那么我们就会在我们的信仰里面埋下危险的地雷，抱怨。而且抱怨的人通常有一种受害者的心态，你会觉得自己受到不公平的对待，你只要一抓到机会你就说个不停，然后你言语负面，表情哀怨，你希望从别人那边得到取暖，就没想到这个事与愿违，因为抱怨会传染，所以最后变成肢体关系当中的灾难。你抱怨，他抱怨，他也抱怨，大家都抱怨，最后肢体关系充满了抱怨。最后你更不用说抱怨破坏了跟上帝的关系， 因为抱怨常常会让人忘记上帝的恩典。所以我以前讲过，以色列人在旷野中不断的抱怨，抱怨没有水喝，抱怨没有肉吃，抱怨路难走，抱怨东，抱怨西，最后开始抱怨神，上帝你带我们来旷野要我们死。哦，原来你是这样的神，开始忘记了神的恩典。所以从诗篇59篇你可以看到大卫对他所周遭的事，所发生的事，所面临的这些困难，那个生命已经到了危急的关头，他没有抱怨神，他没有抱怨神说为什么让他遭遇这些事情，没有抱怨神为什么不把这个困境挪去。大卫没有让抱怨来使自己的心情低落，因为越抱怨越无力，他不浪费时间在抱怨上面，大卫仰望上帝的帮助，因为他说你是我力量的来源。所以大卫用歌颂取代抱怨，所以这也是今天的金句，诗篇59篇，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今天的金句我们可以先把它打出来吗？59篇第16、17节，好，再往上，好，停，好，我们一起来念，请。但我要歌颂你的力量，早晨要高唱你的慈爱，因为你做过我的高台，在我极难的日子做过我的避难所。我的力量啊，我要歌颂你，因为神是我的高台，是赐恩于我的神。大卫说什么？我要歌颂，我要高唱。他用歌颂来取代抱怨。弟兄姐妹，大卫逃命的时候，他第一步报警神，他报警神，危急的时候他寻找朋友家人最大的支持，面对攻击的时候，大卫口里没有抱怨，他就切切地仰望神，愿神能够成为他的高台，成为他的避难所。所以求神来帮助我们记得这个保命之道，这乃是面对仇敌攻击的时候的保命之道。当你能够这么做之后，你最终能够站立得住。我们从低头来祷告。你现在有面临属灵上的恐怖攻击吗？那么让我们这时候来到上帝面前，我们紧紧地抱住他。这些事情绝非突然，然而神要试验你，试验你是否能够存心忍耐，并且持续的爱他不改变。当你经历过这些试验的时候，你的信心会成全，如同金金一样，是可喜悦的，讨上帝的喜悦。所以我们同声开口，你要为你自己祷告，并且最后你用歌颂来代替对上帝对环境的抱怨。我们同声开口。 主你是我们的力量，我们来到你面前高唱你的慈爱，因为你是我们的高台，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在面对这些急难的时候，属灵攻击的时候，是我们的依靠。主，我们仰望你，求你赐恩于我们在你面前寻求你祷告你的人。主啊，我们要紧紧地抱住你。主，我们不按着自己的力量，不按着自己的方式来面对我们所遭遇的患难，我们反而是切切地依靠你，仰望你，直到你带领我们走出这样的困境，以至于我们能够欢呼喜乐，以至于我们能够看到神你奇妙的带领，看到你在我们生活当中你不断的护卫着我们，引领着我们。主，我们就向你献上仰望，将这里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交托在你手中。主啊，他们能够随时的仰望你，并且能够在教会里头建立起属灵同伴彼此关顾的关系，以至于我们能够在幕后黑暗的世代能够同心合意来歌颂你，使你的名能够在这地被高举。我们就向你献上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圣名，阿门。
接下来是奉献的时间，奉献是基督徒的本分，当奉献在传到你旁边的时候。